我想，我要稍微把约伯记稍微再分段分细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约伯的认识。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把约伯记分为三个段落，第一章、第二章是一段落，第三章到37章是第二段，38到42章是第三段。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天上的辩论，神跟撒旦在那里争辩。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所以天上有个辩论，造成了一些事情。所以是第一、第二章。从第三章到37章呢，我们就看见是地上的辩论，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辩论。辩论了很久以后，就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又加入了这个里面。所以第三章到37章是地上的辩论。等到38章到42章，你就发觉天跟地在辩论，神跟约伯在辩论，所以是这样的分法。但是今天我要再讲细一点，就是从第三章到37章呢，它又可以分成几段。我们知道第三章本身是约伯的一首哀歌，他在咒诅他的生日，他想为什么他要出生，出生以后为什么没有马上死亡，如果没有死亡，他既然要生在地上，为什么还那么苦？这是约伯的哀歌，这是第三章。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31章，我们知道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然后从32章开始到37章，有6章呢是一个青年人以利户的加入。我想我们读约伯记最难的地方就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从第三章到37章这一段是最难读的。但事实上呢，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我们不明白，而且我们常常读了以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明白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就不会明白接下来以利户在讲什么。因为以利户讲了6章，如果我们不明白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我们也不明白以利户在讲些什么，那我们就不知道神对约伯在讲些什么。因为很奇妙的，约伯有很多的疑问，但你看当神在对他说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回答他的疑问，神反而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问他，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前面他们在讲些什么呢，我们就不懂得后面神在讲些什么。事实上神是借着问题来回答他，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孩子对他妈妈说，为什么你不爱我，他妈妈不一定直接回答他我爱你，他妈妈开始就问了一大堆问题，对不对？你生病的时候谁照顾你啊？你肚子饿的时候谁烧饭给你吃啊？你看，就是借着一连串的问题，事实上是回答他。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中间这一段的话，我们就不懂得后面那一段。等我们了解中间这一段以后呢，后面那一段就豁然开朗。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我们就不知道以利户在讲些什么。以利户讲了6章，就是6章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懂得以利户在讲些什么，我们就要懂得这中间他跟三个朋友的辩论到底在讲些什么。我想在我们之前已经讲了相当多15章了，我们稍微点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属灵的原则，但接下来因为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次的他们的辩论了，所以我们就开始 抓住重点，到底他们每一次在讲些什么？每一个朋友对约伯讲了些什么？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慢慢要了解后面以利户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在分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四章到三十一章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这中间呢总共有28章，所以你看28章是他们三个朋友跟约伯的辩论，这是相当长的辩论。这28章里面又分成3段，第4章到14章这是第一回合的辩论。第一个朋友以利法讲了一段话，然后约伯就反驳，然后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讲了一段话，约伯在反驳，然后索法讲了一段话，约伯在反驳。这就是第一回合，这是第4章到14章的，这个我们交通过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第15章到21章，也是一样，第一个朋友讲，然后约伯反驳，第二个朋友再约伯，第三个朋友再约伯，这第15章到21章。那第三段呢，就是22章到31章，这是以利法先讲了，约伯在讲，然后比勒达在讲，约伯在讲，但第三个索法就不讲话，索法不讲话也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讲话啊？所以这到我们后来的时候就会讲，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三个朋友跟约伯要讲了28章的话？这28章有需要吗？有需要讲那么多吗？圣经为什么把28章这么长的话，而且我们常常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摆在我们的面前？事实上这非常重要的，在这28章里面，如果你把它算一下，大概约伯讲了大概有20章，约伯大概讲了19章，这28章里面连哀歌加起来的话，约伯讲了20章，三个朋友才讲9章，所以你看三个朋友加起来才讲了9章的话，但约伯一个人讲了20章。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圣经来记载这些我们常常觉得很无聊的话。事实上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不需要那么多章了，大概3-5章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浅了，一讲以后我们整个里面就翻出来了，就都曝光了，曝露了。但约伯是一个很深的人，所以好像呢剥洋葱一样，你知道，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因为约伯不认识自己，约伯的朋友也不认识他，只有神认识他，所以神特别安排了这三个朋友一个一个的把它的剥开来。所以你读到后来的时候最后几章约伯自己完全暴露了。当约伯暴露了以后，神就可以开始做工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圣灵也会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也会一层层把我们暴露。所以我们周围有很多约伯的朋友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但是呢我们也常常成了约伯的朋友所以这些事实上从中间的这一段，从第4章到31章的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稍微复习一下他们讲话的重点。我们知道第一个朋友以利法他第一次讲话是在第4章跟第5章我们要知道他第一次讲话的重点在哪里那约伯的回答呢就接下来这2章6-7章然后第二次以利法讲话呢是在15章，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点第二次约伯的讲话呢就是16章跟17章所以今天还有下一次，我们要特别的注重在到底以利法在第一次讲了什么话，以利法第二次讲了什么话，约伯第一次讲了什么话，第二次讲了什么话，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因为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 事实上，如果你去读的话啊，你会发觉在以利法第一次讲的时候，第四章跟第五章，它中心点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呢，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善罚恶的人，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人如果做错事，神一定要处罚。这是他要讲的第一段话的中心点。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结论：约伯，你今天受苦，是因为你犯了错。别人不知道，别人觉得你完全，你正直，你敬畏神，你远离恶事，但你心里很清楚，神也很清楚，所以你今天遭遇了这些。这是他第一段话，是相当伤人的话。当然约伯反应也很激烈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一段话呢，就是以利法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第一次说话的时候呢，他的中心的里边。好，既然这是他的中心点，那为什么他讲了两章？他一句话就讲完了，为什么他讲两章呢？因为借着这两章啊，其他的话就让我们看见以利法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嘴巴就讲出来，所以从我们的话可以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借着这段话呢，我们认识了以利法，不止如此，借着这些话呢，我们也会认识约伯，因为约伯有反应。然后借着以利法所说的话，借着以利法这个人呢，我们也会开始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我们回顾一下第四章第五章，以利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用什么样的话来发表他这个中心思想。第一个，我们发觉他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连长的，他是当中这三个人当中大概最连长的，所以他第一个说话，他是代表。所以他说话，他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章啊，我们先看一下。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人在何处剪除。他叫他追想啊，他叫约伯追想。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相当有阅历的人。他因为他年纪有了一段的年纪，他在世上有了阅历，他看清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他现在叫约伯，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所以按他所见，他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啊，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啊。所以如果当我们年纪也慢慢年长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发觉我们的人生的阅历就蛮多的啊，我们就常常借着我们的阅历我们来劝人，我们也借着我们的阅历来明白神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苦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看他讲这句话是很有阅历的人。如果一个年轻人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因为他见多了如同火星飞腾。好，然后你再看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七节啊，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呢是非常有阅历的人啊，因为他是个年长的人，所以当我们年纪慢慢长了以后呢，我们也很像这样有阅历的人啊，我们也愿意借着我们的阅历我们来劝别人，因为我们考察过，我们见过啊。所以以利法在第一点上我们发觉他是个有阅历的人。那第二点呢，我们就发觉他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重情感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魂有包括三个部分， 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好像你看我们的脸，我们都有眉毛，都有鼻子，都有耳朵，都有嘴巴，可是你看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不同呢，你看我们就造成了千百种人。我们可能几亿人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完全一样的，对不对？你看就这么几点的变化就可以造出不同的人。同样呢，我们的魂代表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魂的里面的比例，心思情感意志呢比例都不同的啊。那以立法呢是属于情感型的，换句话说它的比例方面呢情感比较重，有的人是心思比较重，有的人是意志比较重，那以立法是属于呢情感很重的人。所以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就像以立法一样啊，那有些人是像比勒达一样，因为比勒达是心思方面的，有的人像索法，索法是意志的，所以他是意志比较强。好，以立法呢是一个心思很强，是情感很强的啊，所以呢他超过了他的意志，超过了他的心思。好，一个重情感的人，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你只要从以立法这上面看得出来啊，他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啊，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啊，他一见了面的人，一给人看的印象就是很客气啊，很容易亲近啊，他很容易得到人的心，这是一个重情感的，因为他是懂得感情的，他知道人家都在想些什么，他知道人的需要。当一个陌生人进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很孤单，所以一个重情感的就比较容易去接近人，这是他的长处啊，这是很好的。我们需要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像以立法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个重情感的人啊。那重情感的人呢，你就发觉呢，他讲话啊，常常都很保留，他不直接伤人的啊。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都是用暗示的方式，所以这是个重情感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啊。他要跟约伯讲话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很靠近约伯，与他认同，所以第四章第三节啊，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看他站在约伯这一边呢，他知道他鼓励约伯，他你素来就教导很多的人，你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人软弱的体稳固。所以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他不像索法，我们读索法的时候呢，他劈头就骂啊，但你看他这个人呢，就是很重情感，他就很靠近他，与他站在一边。你曾经是这样，你真的帮助很多人，也是许多软弱的气稳固啊。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你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啊，他明明是在讲，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啊，他是善罚恶的神啊，所以如果呢你做错事，他要罚你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对约伯讲，他是转弯抹角的暗示他讲，就一个重情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你看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他没有直接讲，那说法是劈头就讲了，那就说你就犯了罪，所以神要处罚你。但是他没有，你看他是暗示他的。他就我所见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话已经到了啊，这是一个重情感人所讲的话啊。然后你看第五章第八节啊，他讲得很柔和，他不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因为他在暗示约伯，你应该也照我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看你再看第十七节，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啊。他的意思其实是暗示约伯，你做错了，你赶快悔改啊。神爱你，他管教你。所以一个重情感的人，你可以看见啊，他很容易让人家亲近 啊，他试着站在人家的立场，啊，他可以赢取人的心，啊，所以这是以律法，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啊，给我们看见，啊，他没有直接的指明约伯犯罪，但他暗示他啊有罪，啊，因为罪，所以他受苦，啊，但是，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情感。我们这个人的情感并不可靠，哦，我们天然的情感并不可靠，因为里面有我们己的掺杂，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要破碎我们的魂，破碎我们的情感，哦，因为有掺杂需要破碎，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哦，如果他用各样的方法接近你，哦，试着要说服你，哦，暗示你，但是如果你不听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开始翻脸了，反击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的时候去传福音，哦，哇，又带人家去教会，又请他们吃饭，又跟他传福音，到最后他不听，就开始骂了。这个人就是下地狱的人，这是我们这一个情感人常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的情感不可靠，啊，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接近人，帮助人。但慢慢看没有效果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开始翻脸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啊，以利法反击了。以利法的反击是因为他讲完第一段话以后，约伯根本就不听他的，所以在十五章他第二次讲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反击了，啊，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啊，很快的看一下，十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啊，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开始骂了，啊，所以我们的情感很不可靠，这是为什么神要破碎，啊，好，然后你再看第十一节，第十五章十一节，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小太小吗？你看，他是用他自己温和的话，但他觉得是神温和的话，他觉得是在安慰约伯，约伯不听，所以他现在翻脸就骂人了，所以第二段话，这是十五章开始以利法的第二段话，他到底重点在讲什么？我们知道第一段话，以利法的第一段话，我们知道他是讲到神是公义的神，你做错了，所以你要受刑罚。当然约伯不承认了，所以第二段话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就开始跟约伯讲恶人的结局，意思就是说呢，我不管你承不承认了，我现在把恶人的结局摆给你看。所以从十五章的十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十五章的末了，全部都是给约伯看这个恶人的结局，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属情感的人所做的事情，啊，我们稍微读几个就好了，啊，比如说二十节，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啊，他意思就是说，约伯，你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的下场就这个样子，啊。二十一节，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心并临到他那里，啊，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啊，后面就讲了一堆，啊，所以你看见以利法他的第一段重点是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啊，你犯了，你就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要先受苦。那第二段话呢，他就重点就告诉他了，你若不听的话，你看看恶人的结局，我摆给你看，这么多，从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全部都是恶人的结局，你赶快悔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利法第一点，他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很有经历，第二点呢，讲到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一个重情感的人刚开始总是让人家很容易亲近，啊，总是站在人家立场，很体贴，很容易赢得人的心，但是这个情感是天然的情感，很不可靠， 神需要对付，需要破碎，因为里面有几个掺杂，因为当人开始拒绝他的时候，他开始翻脸了，所以这是以律法的第二点。事实上呢，这两点呢，这在我们里面也有，这两点呢，在约伯里面也有，因为等一下我们看约伯的反应，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同样的内容。好，这是第二点啊。那第三点以律法的特点呢，他是一个有属灵经历的人。有属灵经历的人，那他的论点，所以他讲的话呢，是跟他这个特殊的经历有关，他是用自己的经历，来教导约伯，想来说服约伯，可是他虽然有一些经历，但是他没有真理做根基，所以呢，这样的论点呢就不可靠。不完全。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属灵的经历呢？我们知道你读第四章12节到17节就看得很清楚了。他遇见了一个灵，他毫毛都直立。当然这个灵是一个很特别的灵，这个灵不是我们所碰到的灵。因为这种灵呢是一个可怕的灵，是一个不安的灵。我们里面的圣灵呢是爱的灵，是带给我们安息的灵。他有光，但他这个光让他害怕。但是光事实上是照亮我们的黑暗，显露我们自己的罪，好带领我们悔改的。所以你就感觉了他的特殊的经历呢，是一个不完全的经历。可他就是用这个经历，做他的论点的基础，因为没有真理做背景做根基呢，所以他的话呢就不完全，是这样。那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有了一点点的属灵经历，因为经历不完全，我们没有神的话做根基呢，我们去教导了人，就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经历，就第四章12节到17节的经历。第四章十二节开始，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大战。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是他的特殊的经历。而因为有着这个经历，他也听见了话，所以他的所有的论述是围绕在这个论点在发表的。但是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做根基的话呢，你就发觉他不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不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就发觉了以律法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属于一种我们所谓的神秘主义者，有的人说它是属于奥秘派，所以这是它的三个特点，而这三个特点呢常常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或是我们如果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我们属于别类的人呢，我们会发觉有一些我们的朋友是这一类的人，他是一个很富有情感的人，他是有属灵经历的人，他也是很有阅历的人，所以他是用这样子来教导的人，但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他试着用属灵的经历，来认识神，借着属灵的经历，来认识神。如果是这个是神秘主义的定义的话呢，你会发觉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说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借着圣灵在里面来认识神。我们不是用头脑的知识来认识，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所以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这样属灵的经历。也许我们没有很大的经历，但是我们都有经历。譬如说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圣灵感动，啊，我们就流泪不止，我们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啊，有的时候我们被爱的灵摸着了，你知道，我们里面就觉得那个爱在包围着我们，这些都是属灵的经历，啊，所以借着我们在里面啊圣灵的带领，圣灵给我们的经历呢，我们的确可以认识他，啊，所以就着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是一个生命主义者，因为我们的确是借着内在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那个圣灵来认识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当我们讲到生命主义的时候，有几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必须要平衡，因为我们如果失去平衡的话呢，我们就落在危险的当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这也是以律法比较需要被对付的。啊，你等一下，我们发觉约伯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都有这种情形。好，那为什么神秘主义在某一段时间会特别兴起呢？啊，那跟教会的光景很有关系。啊，因为当教会啊，如果是他开始强调，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当我们的教会在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真理，结果呢却落入了追求知识理论方面，啊，真理应该是活的，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啊，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但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我们所谓的真理其实是道理，啊，过分的追求知识追求理论，啊，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要用什么呢，用道理，啊，来说明神的同来证明神的同证明神的同在，啊，借着一些哲学，啊，来解释关于神的事情，这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就落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光景里面，啊，这个时候呢神秘主义就兴起来了，啊，来平衡他们，所以你就发觉呢，如果教会只有道理没有活泼的真理的生命，啊，你会发觉呢教会就慢慢就变成死气沉沉了，这时候呢神秘主义就容易兴起来平衡他们，啊，因为神秘主义讲到的就是说他是借着里面生命来认识神，他就觉得你们是太死板了，你只是道理，你没有那种活泼的生命，所以你看神秘主义在这个时候就兴起来平衡他，啊，但是神秘主义呢我们有几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因为神秘主义非常的注重直觉，啊，但是呢他就轻忽了思考，他以为我们不需要思考，我们只要直觉就好，因为圣灵会直接带领我们，啊，所以许多人呢过分的注重，就过于注重直觉呢，就没有注重到我们心思更新的工作，因为神并没有叫我们不要去用我们的思想，但神的确要我们用更新过的思想，所以心思需要更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分注重直觉而不用我们更新的心思，啊，我们都不要去想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一种情形下，就认为圣经的知识只是间接的来认识神，只有借着祷告借着禁食借着默想呢可以直接的面对面，所以他们强调在这一点而不注重圣经的知识方面，啊，因为我们都会引用像希伯来书第八章提到了新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个人不需要灵舍来教导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从大到小我们都可以直接认识圣经，所以这话听起来是很对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恩高的教训可以教导我们，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走偏，就是说呢我们不再要圣经的知识了，我们只要有圣灵的声音就好了，这就容易走偏路，啊，因为神的话跟神的灵应该是并重的，所以你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讲到，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马上接下来呢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神的话跟神的灵，啊，必须是平衡的， 因为神的灵就好像火车头会跑，那神的话呢就好像铁轨一样，如果没有铁轨的话呢，火车头不知道跑哪去了，你到不了你的目的地。但是呢，你有了神的话呢，你就有方向。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绝对不会冲突的。但是有些神秘主义者，你要有一些基督教的心态，他们不要读圣经，只要圣灵教导我就好，我里面有神在里面。他忘记了，就是我们的人不单纯。如果我们人真的是那么单纯的，的确圣灵跟我们讲话我们就够了，但我们人不单纯，我们需要被对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客观的真理跟主观的经历我们都需要，知识跟生命必须要并重，否则的话呢，我们的经历就不完全，我们就没有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发表出来的话呢，才能不能够真正解决人家属灵的问题。所以这是神秘主义者有他好的地方，因为他的确是借着里面的生命来认识神，但是呢他轻忽了神的话或者圣经的知识，或者说我们心思更新的心思的功用。还有一点呢，就是神秘主义者你会发觉呢，不止基督教有，各个宗教都有，但是呢它跟我们所讲的呢完全不同。因为其他宗教呢，它也有所谓的神秘主义者，它也有属灵的经历，它所谓的属灵的经历。那它的属灵的经历是怎么来的呢？它觉得在每一个人的深处最里面的地方呢，他觉得有一块洁净的地方，就是洁净的净土，没有被罪污染过。在这个地方呢，他常常会有所谓的属灵生命的火花放出来，好像灵感一样。但是这个魂的，这其实是那个魂的潜势力，魂的发表，而且很容易被邪灵所利用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呢，事实上有些基督教的新派也符合这一种教导。这种教导呢，事实上他就废弃了神的救恩，他觉得不需要救恩，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块净土，他不觉得我们人全部被污染了。所以在这样子的论点呢，给因行为称义行为主义人开了大门。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人已经败坏堕落，人除了救恩以外，人没有办法蒙恩蒙拯救。所以我们里面所谓的神秘主义者，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堕落的人，他靠着他自己认为他里面有一个洁净的地方，他可以有属灵的火花发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那还有一点，就是神秘主义者有一个特点，他非常注重受苦。所以你看，不止基督教有一些人是很注重这个，其他宗教他们都很注重受苦，因为他们觉得受苦呢对属灵的生命有帮助。但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对的，却相当危险。因为真正的受苦，我们人的受苦一点用都没有，真正有用的是基督的受苦。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那个苦难才有用。但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呢，的确我们是在基督里受苦，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是在苦难中，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那个并且与他一同受苦，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换句话说，真正的受苦，有意义的受苦，不是我们自己去找苦吃，真正的受苦呢，那是在基督的苦难里与他有交通。这种苦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保罗说，我晓怎么呢，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 所以你看这个苦是跟主的苦那个交通的，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我们受苦，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光是标榜受苦，所以很多的苦就白受了。但神秘主义呢，常常把受苦看得很重，所以包括我们就很容易自己找了一些苦来，我们以为是十字架，但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受那么多苦，到时候己越来越大，为什么？我受了苦，你也受了苦，这个你不懂。你看，真正的受苦，十字架的苦呢，是让我们的己越来越小，但是这种标榜受苦呢，容易让我们的己反而更大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很多神秘主义的人，他们很注重我们心思的放空、冥想，对不对？但这是相当危险的，也很容易让邪灵缠绕。我们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思安静，但是中心呢，总是主在那里。主总是要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冥想，但我们的冥想啊，都是想基督。但是神秘主义者常常会把人引到另外一边，所以你就发觉就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就是所谓的气功、瑜伽，我想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因为这种，当他在做这种气功或者瑜伽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不但需要放空，所以他们要常常重复一些话，这就很容易什么呢？因为这些话常常背后是有仇敌的工作，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人气功练久了，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他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动作，瑜伽气功都这个样子，所以你就，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亲近主，我们不是放空，我们是安静等候主，等候主不是等候主来，我们要弄清楚，等候主不是主来，等候主是主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是等候他发言，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容易走偏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属灵的经历，注重的来自我们生命的改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的属灵的经历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骄傲。所以你看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他从来不讲的，经过14年是迫不得已讲的，他讲了一次，讲的也莫名其妙，根本就没讲什么，也点到为止而已。所以你就看见呢，事实上真正走这条路的人，注重的乃是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有三层，我们不要三层天，我一层天的经历，明天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就是说，事实上所有这些属灵的经历，不是要叫我们去讲的、去骄傲的，而是要让我们生命改变。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就是以利法的特点。事实上，我们应当学习的乃是自卑在神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的。所以以利法在4章、5章给我们看见，虽然他有一个特点在，就是讲神是公义的，人是因为犯罪才受苦，他暗示约伯受苦，但是从他在解释这一段话的里面，你会发觉他的背景，以利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阅历的，因为他是 连长的，他是有阅历。第二个，他是有重情感，情感不可靠的。第三个呢，他是有一些属灵经历的人，这是以利法的特点。那也许在神的光中，我们发觉我们就属于这种人，但是如果你不是这种人，你会发现周遭也会有这样的人，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比例不同，但是你会发觉有一点这个倾向，所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倾向。所以从了他所讲的话，我们认识了他，那从他讲的话，我们也认识约伯，然后我们从他的话也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的，你知道， 神要借这个东西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拨开来，把约伯拨开来，事实上也把这三个朋友拨开来。所以到后来不但约伯蒙恩，他三个朋友也蒙恩，到最后我们也蒙恩，因为我们要被拨开来。好，我们来看约伯他怎么讲。约伯在第六章第七章呢，他就回答了以利法的话。约伯也是一个有情感的人，他并不是没有情感，所以情感也会激动他的情感的。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了，第六章的第十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你看，他知道以利法是很重情感的，那我也是重情感的，那你为什么不用慈爱来对我呢？然后以利法是一个很有阅历的人，约伯也更有阅历，也有比他还厉害。为什么呢？你看第六章的第十五节，我的朋友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他这个话在讲什么呢？约伯很有阅历，约伯的意思就是说，你诡诈，为什么呢？你在引诱我，如果我照着你这条路去，我迟早要死亡。因为他的朋友呢，就好像一条溪水的流干的河道，那你跟着走走，你以为他们在旷野行走需要喝水，哎，看见一条河道，或者照着去走，哎，上面有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所以他认为，哎，你在望着这条路走的话，一定可以找到水，就越走越偏离，到最后是干的，就死掉了。所以你看，约伯很有阅历，约伯比他朋友还有阅历，他看得更清楚。我如果听你的话的话，我死得更惨，这是他的阅历。那约伯有没有属灵的经历？约伯也有。约伯的属灵经历就是说，我跟你们完全不同。第七章第十四节，你就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这他是对神说的。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更清楚啊。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去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塔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所以这是对神说的。换句话说呢，神给他梦，神也给他异象，但他的经历跟以利法的经历完全不同。你要用你属灵的经历吗？我也有属灵的经历。你讲你的属灵的经历对你都有帮助吗？我这里的异梦却惊吓了我，我的异象却恐吓了我。所以你看，约伯以利法有的经历，约伯也有，虽然不同，所以他们讲不在一起。但是约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向着他朋友讲话，讲话呢，讲讲讲就开始转向神了。这是约伯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后来约伯要蒙恩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落在朋友的里面，落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没有转向神的话呢，我们出不来。然后我们为什么出不来？我们因为一直落在环境里面，一直看环境，一直看人，一直看自己。所以约伯虽然他好像对神的口气也不太好啊，但是你不要忘了，约伯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约伯是很好的人，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很好的人。这三个朋友的确是，我们不能说他不认识，他的确是认识神。这三个朋友能够从远处来安慰约伯，七天七夜陪着他，与他同哭，撕裂外袍， 灰尘倒在身上，七天七夜不讲话陪着他，我们都比不上。那我们看约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约伯怎么讲这么严重的话，但我没有想到约伯是怎么样，在第一章的时候所有身外之物都拿走了，对不对？财产、民生、房子、仆人、儿女都不见了。第二章呢，从头到脚生疮。好，然后你读下去的时候，很多地方讲到他的苦，他真是苦啊。所以当这个朋友在刺激他的时候呢，讲的不是实话的时候，他里面当然翻出来。但是感谢主，这是神特别制作的器皿，神利用这个特别的工具，就是他三个朋友，就不知不觉一层一层就把约伯拨开来，让约伯来看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很多人都说，很多人也问同样的问题，哇，约伯这么惨，我淋到我怎么办？我总是说淋不到你的了。我们一件小事情，我们整个人都露出来了。约伯是一层一层的要补，所以神只要用一点点，我们就整个铺露出来了。我们不是约伯，约伯是特别的。所以这是第一回合的话。那第二回合的话，我们知道，那就是在第十五章了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十五章的话，这是以利法的第二次回答了。第二次回答，我们知道它的重点，啊，就是把那个恶人的结局，就给约伯看。我不管你信不信了，反正结局是这个样子了，就把这个结局摆出来了。啊，所以以利法第二次讲的时候呢，我就更进一步了。那我们知道，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啊。他是责备约伯的话啊，是虚空的知识啊，无意的话啊，无济于事的言与理论啊，废弃敬畏神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畏的心啊。所以这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那第七节到十六节呢，他就责备约伯自以为意了。应该要在神面前谦卑了，然后接下来他就把这个恶人的结局摆给约伯看了，就是十七节一直到末了，到三十五节，要约伯留意恶人的下场，如果你不悔改，这就是你的下场。所以这话很厉害的，因为他是说，如果约伯，你像你自己所说的那么好，那你绝不会遭遇你现在所遭遇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现在约伯，你所遭遇的正说明了你私底下犯罪，你得罪了神，人不知道，神知道，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比拯救义人刑罚恶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话再一次的又把约伯拨开了一层。所以约伯就在十六章十七章就回答他第二次的话。那第十六章里面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当然我们知道约伯事实上他不管是外面的东西被剥夺了啊，他的身体身心灵都受伤啊，现在又三个朋友要强逼他认罪啊，咒诅他的结局是恶人的结局，当然他就被激动了嘛啊，他的情感就再次被激动啊，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啊，他就斥责他的朋友啊，第二节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啊！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啊！然后约伯在第四节就讲了一段话，第四跟第五节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就是说，你们如果是换异地而处， 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啊，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第五节，但是我比你们高明，怎么讲呢？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所以他可以说将了他们一军了。你们这些话我也会讲，但我比你们高明，最少我讲的时候我是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所以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就是第六节到十七节，这段话就说到了神离弃他了。我们读一下好了，我读一下。我这段话啊很重要，因为这段话他开始经历了一点什么经历呢？不但人离弃他，神也离弃他，所以这是主在克西马里面的经历，主也是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的痛苦，最让他痛苦的地方不是人离弃他，是他的神，他的父离弃了他，因为他那时在犯罪。所以现在呢，约伯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就好像藏了一点点那个克西马利人的经历。好，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六节：“我虽说话，忧愁人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嘛。但现在神使我困倦，是亲友离弃我。你看，都是神做的，他知道神离弃他了啊。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的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你看这像不像十字架的经历？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这不敬虔是谁呢？就是他的朋友，也在骂他的朋友了啊！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在恶人的手中，谁是恶人？就是他的三个朋友。你看他的情感被激动了啊！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所以你看他这一段经历，被人气，被神气，所以他又被剥了一层。好，第三段就十八节开始了。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见证。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现在转向神，在那里哭泣。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呢，他每一次转向神的时候，他每一次跟朋友在讲话就开始转向神，向神哭泣，向神申诉啊，然后呢都会有一些光出来。譬如在这里呢，他就很肯定了，十九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所以呢，他现在有些光出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句很宝贵的话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提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要提了。你翻开第三章，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第三章，你看二十节开始，二十节。第三章，约伯记第三章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 那约伯在那抱怨，我在受患难，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光？让我看得那么清楚。其实这正是神的目的，每一个患难都要把神的光带给我们。所以你看见他开始在受患难的时候的光就开始慢慢出来了。所以每一个患难就是要把光带给他，但他不懂，一开始他不懂。我这个受患难的人，你为什么还有光给我，让我看那么清楚，让我这么难过？事实上这正是神要做的工作。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其实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好，接下来怎么讲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我们心中愁苦常常是神要把生命给我们，在苦难中，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因为他要充满我们。所以他不要的，他发出来疑问，正好就是神要给他的东西。让我们继续看21节，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你知道吗？这正好就是神要带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对自己死胜过呢隐藏的珍宝，对不对？我们就是死不了嘛。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事实上神用了一个很好的器皿，就他的三个朋友来制作约伯这个宝贝。约伯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手中的杰作，在苦难中呢，慢慢慢慢的开始有光，开始有生命，开始要与基督同死，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神要同样的祝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暂时停到这里，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到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呢，我们开始要慢慢进入约伯的感觉，我们进入他朋友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开始认识约伯，认识他的三个朋友，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开始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像约伯这样经过这三个朋友一次一次一次的剥夺之后呢，到最后你就发觉约伯开始整个人暴露出来。当他暴露出来的时候，以利法讲了六篇，就是以利户的32章到37章，以利户讲了六篇的道，就是六章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懂了。因为那时候约伯懂了，所以你看以利户讲话，要约伯不讲话，约伯懂了。那我们现在读以利户的话，我不懂，但当你开始这样经历过以后呢，你再来读以利话，你就懂了。以利户的话，你就开始懂，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那当你开始懂以利户的话之后呢，你再来看38章到40章，神对约伯的话，你就开始懂了。你现在读，你不一定懂。所以这个生命的经历是一层一层的。当约伯开始懂了以后，约伯就在灰尘中跟炉灰中懊悔。那现在理直气壮，那到那个时候呢？双倍的福分就领到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读约伯记是就很宝贵的书。我们盼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许中间有一些枯燥，但是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宝贵，我们慢慢的把它挖出来。我想我们今天在最后一句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实在是愚昧无知，我们不懂你的话，但是每一次你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所以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话，当环境临到的时候，主，我们看见出于你的手，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就俯伏下来，我们就愿意自卑下来，在你的面前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我们的朋友，没有一个事为了要抵挡我们，事实上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让我们真是看见万事是互相效力， 是叫爱神跟义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那荣美的旨意，有那荣美的目的。求你不做成，你不罢休。求你真是，一方面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一方面，主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伏在你的面前。愿你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恩典，在我们过不去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带我们过去，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彰显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